中共圍台軍演之際，美國宣布將再舉行環太平洋軍演。特斯拉供應鏈將移出中國同台灣、印尼劃成新基地。布林肯話正考慮制裁破壞自治人士。馮優諾痛罵趙麗穎插足沈南鵬婚姻，網友挖出更多內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大家好，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很多年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 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买来吃咯。我吃了三姑糖彌補之後呢，我其實有成兩個月沒吃痛風藥的，即是痛風藥停了的。
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楊先生的睡眠質量亦顯著提升，整體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過去他因為痛風發作，腳趾疼痛難忍，影響了日常生活，現在他可以正常飲食，不用特別戒口，痛風的症狀亦沒有再發作。
咁而家我第三張都差唔多食完咗，睡眠質素係明顯改善咗嘅。咁啊，第日個精神咪好啲咯。多謝你哋研發啲咁好嘅產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亦喺度尋找健康嘅解決方案，不妨試試健康520三高代謝補。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在5月22日宣布2024年環太平洋軍事演習，預計在6月26日登場，在夏威夷群島及其周邊的將有29個國家參與，比2022年上屆演習的陣容更加擴大，包括近期同中共發生了多宗海上衝突事件的菲律賓，以及同中共外交關係緊張的日本都將派兵參演。中共從2018年開始就被排除參與該國際軍演，其咄咄逼人的舉動及產生的反應正導致太平洋區域局勢緊張繼續升高。這兩年一度的環太平洋軍演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海上演習，美國海軍表示該演習將持續至8月2日，預計有包括29國、40艘水面艦艇、三艘潛艇、14國陸軍部隊、150幾架飛機和超過25000名人員參與。美國海軍表示第29屆2024年環太平洋軍演的主題是夥伴整合拼做好準備，強調包容性為核心，促進多國合作和信任，利用軍事相互操作能力實現各自的國家目標，以加強一體化準備就緒的聯盟夥伴，其目標是透過共同訓練和行動增強集體力量，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今年參與演習的部隊來自29個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文萊、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丹麥、厄瓜多爾、法國、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荷蘭、紐西蘭、秘魯、南韓、菲律賓、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湯加、英國和美國。相較於2022年舉行的第28屆環太平洋軍演，有26國、38艘水面艦艇、4艘潛艇、9國陸軍部隊、170幾架飛機、約25000名官兵參與。本屆參加演習的國家艦艇和陸軍部隊數量有所增加，參與本屆環太平洋軍演的國家如同上屆般，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成員國悉數參加，再加上南中國海周邊國家、南太平洋島國湯加都參與。不少分析人士認為軍演本身就是在向中共傳遞一個訊息，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會受到阻止和擊敗。美國曾經在2014年和2016年兩度邀請中共參加環太平洋軍演，2018年因為中共在南中國海的擴張，美國撤回對中共的邀請。美國海軍表示美軍第三艦隊司令將擔任這次演習的聯合特遣部隊司令，而智利海軍准將阿爾貝托·格雷羅將擔任聯合特遣部隊副司令，這個在環太平洋軍事演習歷史上尚屬首次。此外，日本海上自衛隊 少将横田和司亦将担任副司令。多国部队演习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包括加拿大准将克里斯蒂安·莫纳汉将指挥海上部队，以及澳大利亚空军准将路易斯·德贾丁斯将指挥空中部队。根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麦克尔·博伊尔中将，现任美军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约翰·韦德已经被提名接替博伊尔。美国海军新闻稿表示，这次演习将增强国际联合部队阻吓和击败主要大国在所有领域和冲突级别的侵略的能力，但没有提供今年夏天将举行哪些演习的具体信息。之前的环太平洋军演训练包括用导弹击沉海上舰船、两栖登陆以及海军陆战队鱼鹰飞机首次着落在澳大利亚舰船上。出于对台海局势可能恶化的担忧，美国电动车企大厂特斯拉已告知供应商尽快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媒体披露，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考虑在印尼设立电动车电池厂。据新唐人报道，日经新闻日前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因为担心大中华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特斯拉已告知为其生产印刷电路板、荧幕、电子控制器系统等零件的供应商，希望最快在明年特斯拉新项目的零部件都能实现 out of China, out of Taiwan, 撤离中国和台湾。上述消息是由六名直接相关的供应链高层透露出来的。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特斯拉认为大中华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加，在非中国市场建立替代供应来源，可以预防因台海局势恶化导致供应链中断。一名日本电子制造商的高层亦透露，他的公司已经在与特斯拉交涉这件事。另一家零件供应商的高层表示，由于这项要求，他的公司正在提高在泰国的产能。消息人士并透露，包括通用汽车和福特等其他美国汽车大厂亦已建议供应商研究将电子零组件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和台湾以外的地区，只是其他公司尚未好像特斯拉这样提出正式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全球大部分重要的电子零件，包括显示器、印刷电路板、相机镜头和半导体，都在中国大陆或台湾生产。台湾上报日前援引台湾经济研究院科技供应链分析师邱世芳的评论指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电动车已经成为中美科技战的最新战场。邱世芳说，好像特斯拉这样的汽车制造商向供应商提出这类要求是合乎逻辑的，以防止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导致供应链中断。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如此多的零件供应商加快在东南亚和墨西哥的新投资。另据台湾财经新报报道，就在近日，印尼海洋事务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透露，马斯克在与印尼总统佐科威会面期间，佐科威提议在印尼设立电池厂。马斯克回应他会考虑。报道指出，印尼是全球镍矿储量最大的国家，而镍是电动车锂电池不可或缺的材料，同时印尼亦是东南亚最大的汽车市场，还是东南亚第二大汽车组装及出口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在众议院一个听证会上回应有关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质询。他表示正考虑制裁破坏香港基本自治的人士，并称会乐意检视早前由议员提出的49人制裁名单。在22号举行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众议员金影玉引述布林肯早前指香港23条立法是中共跨国镇压的一部分。他指出，在2020年香港落实国安法后，美国政府只是用了5个星期就已经发出制裁，质疑为什么在2021年之后美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再制裁港官。金影玉还提及，他去年已经提出香港制裁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制裁打压香港意见人士的49名香港高官、国安法指定法官、检控官等，并追问美国政府会否评估 能否制裁该49人。布林肯回应话，乐于检视金影玉的制裁名单，又指正通盘考虑采取所需行动，包括制裁破坏香港基本自治的个人。去年11月，金影玉联同参众两院的跨党派议员麦高文 及汪希恒提出香港制裁法，要求美国总统制裁49名香港高官、国安法指定法官、检控官等。法案的制裁名单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国安委秘书长欧志刚、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及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胡雅文、苏慧德、罗德全、陈广慈、沈志慧、郭伟健、郑念慈、陈仲恒等。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吴淑娟等多位律政司人员亦榜上有名。北京及港府跨境镇压引发外界高度关注。22号，包括自由民主党卡曼克尔、无党籍奥尔顿勋爵等在内的七名跨党派英国国会议员发声明指，若经贸办人员的行动已经逾越正当经贸业务范围。作为跨境镇压的帮凶，英国政府应考虑关闭伦敦经贸办。自由民主党内政事务发言人卡曼克尔表示，1996年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法是基于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的高度自治，但有鉴于香港自治在过去五年急剧下降，英国政府必须作出回应，审视伦敦经贸办的地位，并防止其成为跨境镇压的帮凶。稍早前，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简报，批评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及中共在英国的跨国镇压加剧，促请英国政府透过资产冻结和旅游禁令制裁6名香港官员，向国际社会传递强烈且必要的信息。6名被点名的香港官员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政务司长陈国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曾国卫及公务员事务局长杨何培恩。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指，6人公然漠视中英联合声明和其他英国所珍视的国际法律及准则，令香港法治、民主和自治受到摧毁，促请英国政府迅速制裁这些官员。日前，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突然传出影星赵丽颖插足中国企业家沈南鹏婚姻的消息，引发网民围观。21号上昼，名为冯优诺的微博账号突然发帖痛骂赵丽颖，称想上我老公的床，亦看下自己什么火色，并威胁不要拿几百万雇佣水军黑我，你惹得起我咩？1个多钟头后，冯优诺再次发帖话，我和我老公沈南鹏结婚20年，他从来没有对不住我，结婚证不用晒了，全政府网都知道，他还晒出了一张两人合影的照片。冯优诺自称是环球商旅联盟俱乐部创始人，公开资料显示，今年54岁的沈南鹏是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和合伙人，亦是携程旅行网和瑜伽酒店的创始人。红杉资本是著名的投资公司，专注于科技、医疗健康、工业科技等方向的投资服务，并致力于印度、美国等地发展。据台湾媒体 New Talk 报道，沈南鹏和红杉资本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背景。2018年1月，沈南鹏成为中共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对于赵丽颖插足沈南鹏婚姻的消息，有微博网友表示，冯优诺是那位，如果你是他的妻子，那翁景恩是哪位？据大陆百度百科消息，翁景恩是沈南鹏的妻子，夫妻育有2个女儿。有网友表示，冯优诺不是正妻，是个小三，他怎有资格说人家勾引他老公？亦有网友称，38岁的冯优诺毕业于宁波大学城市学院，最高做过总裁助理、销售经理，2015年成立环球商旅，质疑他这么普通的长相和背景，居然敢碰瓷商业大佬沈南鹏，敢打假曾担任摩根士丹利副总裁的原配翁景恩，敢叫嚣顶流明星赵丽颖，并称依一日一夜的折腾，他还真成网红了。 海外社交平台 X 上有网友质疑，这种舆论风波是中共故意放风操控舆论方向，妄图掩盖赖清德就任中华民国新总统的风光和巨大影响。虽然这件事真相是怎样尚不知晓，但用明星绯闻转移舆论风向到的确是中共惯用的手段。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